这季我们是按着读经计划作为我们讲到的内容，所以可以看到说读经已经在新约部分已经进到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然后之后我们再会回到从旧约，因为上次是因为旧约大家读太久了，可能会慢慢失去那个动力，所以就跳到新约来。那新约之后我们还会回到旧约的中间继续往下。那进到启示录，我想你把整本圣经翻开，66卷书，就是从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从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到这里按照刚刚的敬拜赞美的歌词的内容，应该知道新天新地，所以已经到了启示录，就是最后一卷书那我们的心应该是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感触跟感动，就是说从创世开始，然后一直走，现在走到可能是这世界将要过去，就是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这些活在当今的世界当中的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感想？那今天这个经节对我来说是大概是第一次讲到用启示录21篇来讲，用21章来讲，那当然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那对弟兄姊妹我希望也是一个提醒，在大家忙碌着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今天这个经节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就用这个内容，用这个主题，就是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当我们每天在生活里面追求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包括工作，包括房子，包括经营我们的婚姻人际关系，包括在侍奉都一样，这一天一天的过去，那我们的心境有没有不一样？因为每一天过去，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应该更近一天，那我们的心境应该要不一样。可是也发现都蛮多的基督徒可能还在这里面学习当中，就说今天应该要比昨天有更新的感觉，因为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更近了一天。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去想说好这个字，我希望带来是正面不是带来是压力或是重担，应该是带来是正面的一个信息。好，那因为新天新地，我就在想每一年在华语里面，华语其实才100个左右，加上小孩子可能120个，可是你可以看到每一年都有人在买房子，买房子也有可能租房子了，不一定全然是买，要找住的地方。但每一年你可以听到大概 always 有人在找，在搬家，在换房子，或是要找租的地方。那到底要住在哪里？大家有没有想？因为这个是很切切的一个问题。你要住在哪里？有各式各样的考量，安全啊，那如果是要买的，房价多少啊？然后如果有孩子要学区啊，然后有没有增值空间？如果大家很在意那个投资的增值空间到底有多少，所以你在住的过程，你就会想很多很多的这个因素跟条件。我想嘛，应该每个人，那租房子的当然也会说离公司近不近。然后呢，那个我姐姐常跟我说生活机能好不好？我姐姐就非常在意生活机能。你们靠近捷运走路就到啊 ,7-11 是最好路口就有啊。那我想在湾区这是一个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那大家去想了，那你这房子你看我左边是问号，你们都要注意看了，我都想过就左边是问号，右边是什么惊叹号，但重点是里面到底有什么，是不是比较重要？你搬好了，搬到一个很棒的地方，可是里面你这个家这个 building 里面这个整个大的建筑里面到底是什么？真的我对我来说这个感触就很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家教，我大学就是1到6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教书不是说每天都在不同，是说可能有2个学生或3个学生，那就会在不同的地方教书。那我曾经遇过一个很有趣的，不是两个，我讲2个例子。有一个是我没有教，就是我去他家的时候，其实是在所谓的那个大安区，那我就去 应征，因为学生那个家长要找老师，那我就去应征。那一进去啊，就看到这个爸妈邀了很多朋友在客厅打麻将。那我就说，好，那以后我跟孩子上课的时候会在哪里上课？那他就在麻将旁边，因为房间都已经住满了人，我不知道他家住了多少。那我说，如果是在这个麻将生意的旁边，我没办法上数学课。我说我的专心度大概没有这么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家看起来是很好，可是如果每天都打麻将，那你孩子在这里面怎么去有家教老师可以在麻将的旁边跟学生上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的经历了。那当然我就没有接这个学生了，不管家长在怎么说，我说这个大概我没办法上。就很好的家，很棒的家，可能是那个价格很贵的家，可是里面的东西可能就是对孩子非常不好，对家长我想也不是很好。好了，我就讲一个就好，等一下就有机会再讲第二个。因为这是我对我来说，我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可能经历到很多不同的家庭。那有的家庭看重的可能是外面，可能是住的地方；有的家庭看重的可能就是人所看到的，要考好的学校啊，学那个我的孩子一定要建好的学校。可是到底在这个每一个人的心里，人跟人的关系，或者说你这个家是以什么为你最尊贵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基督徒是有神，但如果说在这些所谓的慕道友当中，他们到底生活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在我经过这么多家庭，有时候是找不到他们看重的，就是好像每天这样过，可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把这个家里要装进去是什么东西。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又想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房子再贵，你想哦，万一如果你这个房子很贵哦，如果你进去到这个家，每天就是回到家就把电视打开，好，回到家就7点一直到12点，所以你这个家就是让你看电视的地方，那我觉得很可惜哦。其实看电视不一定要在家里，在旅馆也可以看电视，而且 channel 可能比较多。所以你在想，我现在一直要鼓励大家去想。好，所以外面住的地方，这个建筑很重要，但是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我们要去经营，要去挖掘，要花心思去把神迎接到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里面。那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乌托邦 Utopia 这个事？因为我好像是国中还是高中第一次经历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那我就很好奇。那其实 Utopia 这个字或是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作家所写的，这个名字在这里，这汤马斯摩尔这个人所写的，是应该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很有知识的、很有学问的一个 Catholic。 然后他写在1516年写的这本小说，其实这是一个小说，描写是大西洋的一个岛里面，这个岛上他就是希望说有没有这个理想的这个社会或是理想的国家，在这里面政治、社会、法治都非常非常的接近理想，不是接近，就是理想，理想的状况。那这个字你们可以去，因为它是其实可能是跟希腊文有关，这个 Utopia 这前面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可能是好，也有可能是不，就是说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是不是一定存在，这是你们可以去看。那这我从国中高中印象就非常深刻。那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理想国。在1516年，就有一个人，他就很向往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他是写了这本小说，说在这里面什么都是完美的。那其实他意思也内心有去想说，其实这是可能不存在的，至少在现在是不存在，但他很向往，在用小说来告诉大家说他的心思到底是怎样。那这是用拉丁文所写的。那今天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 Utopia 其实是存在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就会显现。 然后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应该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乌托邦应该要有某种程度的显现，今天的教会应该要显现这样，就是接近完美。那完美怎么定义？就是接近神的所期待希望的标准，今天的教会应该要这样。那我们说进到启示录，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那这卷书蛮有一些人有一些争议哦，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都还看不太懂，但是我们就看到21章、22章，其实是人很多人生命里面的盼望。那我们就请破在吧，哎破好，因为这声音是从天上来的，那我们就请破用天上来的声音帮我们读来，21章1到6节、1到7节来。谢谢。所以可以看到开始就是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我都希望我们在今生，虽然在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在现在的天现在的地我们该做的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个约翰就是要透过神给他的启示跟使命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才是我们渴望的目标。那希望我们今天是能听完这篇道，或者说看完这六节，我会讲到1到6节，讲这六节的时候，那回去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看见。那这是这段信息所要告诉我们，启示录最后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抓住这个信仰，抓住羔羊，抓住这个洁白的羔羊，一生就是跟着洁白的羔羊，将来你就会享受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所以启示录也就把这样看，就不会觉得好像在看科幻小说。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每次来到你的圣殿，我们都是用喜乐、感恩、赞美，而且渴慕的心。因为神，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而且透过这样的认识跟经历，不止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帮助，得到扩展，也愿我们的生命能跟更多人有连结，而且把这样的祝福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主，让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新的信息，是一个新的盼望，因着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生活，新的看见，而且新的这个生活跟生命的这个重心跟目标，那就是神你自己。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约翰看到特殊的景象，那我们通常说这是异象，我们就用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是 vision。 vision 在圣经里面可能就说平常我们不一定会看到的。那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你可以看到说，在整个启示录有很多记到很多很多的 vision， 就是说 比较特别的，可能是未来会发生的。然后他看到在第一节就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当然有人就会回想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字。那这个新，因为在希腊文里面比较常用，在新约里面可能有两个新哦，那一个新可能在时间上的新，一个新可能在 quality 在本质上的新。那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是本质上的新，但是我想两样都有，因为后面有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希望这个新你把它看成说跟以前旧的相比，跟以前的旧的，从起初神创造天地，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宇宙，不管有多少人在研究，多少个星球，多远，多少光年，几乎每个礼拜我在看，因为 我都会看一下这个 internet 的报道，大概每一个礼拜每或是每一个月就会在这里面做一些探讨，哪一个星怎样啊，又一个新的发现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里说新天新地，就是旧有的那些都会过去，或是说旧有你看到的是这些所谓的那个水，就是 H2O， 然后这个石头就是 CaCO3 碳酸钙，应该是吧，就是这些所造成的，那这些都会过去。所以这里的心，请大家去想，两个是不一样哦，一个是时间上的心，跟旧有的是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本质上，因为时间上的心，你可能买同样的东西啊，知道我意思哈？你新车可能跟，譬如说我就喜欢那个汉纳尔Core，那可能是十年前的，跟十年后的汉纳尔Core，搞不好本质上是蛮类似的，但这里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新的跟旧的不一样，而且新的不只是时间上新，内容本质都不太一样，甚至是这里说的海也不再有。我看到这里蛮高兴的，为什么？因为我不吃海鲜，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那个解经学者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讨论，意思说海不再有了，这带来什么样的东西？不只是海鲜没有，你以后在新天新地不用再吃生鱼片，没有再这些东西用，这是真的啦。那最主要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还可能比较，在启示录描述还出来的东西是比较不好的东西，在启示录，好，所以有一个属灵上可能这样的意义。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说，人在今天海所产生的水，我们所依靠的这些物质的东西不再需要依靠这些，所以光这句话就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想，很简单，还不再有，可能不再有这个邪恶不讨神喜悦的，然后也有可能说我们不需要再依靠这物质上的一切。所以有没有给大家提醒，因为我一直在赌，就你会看到新天新地，可是你会要继续往下，刚说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在所谓这里的先前那个先前的天地里面，每一个人我们今天都活在所谓的 existing 现在所存在的这个天地里面，而且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好忙碌，每个人每天都要抓住这些东西，但这里就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来了，旧有这些都会过去，那我们心情就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的心眼光头脑所想的应该要在里面得到一些调整。再往下第二节继续说，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不只看到新天新地，然后又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每一句话都是像那个千钧的那个很大很重的东西就会丢到我们的身上来，就是每一句话一讲你就很多可以想，那你的生命应该要被摸着或是被感动到，至少我是这样，我看见圣城。所以你可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你看中东现在战争又在开始进行，我们当中是 Dale 应该感触最深的，因为常常要去以色列出差，那每以前啊要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有紧张情势，我们就会 就会为他祷告。那后来发现比较平安，又没有为他祷告。他现在最近，他本来应该要在出差的，好，那因为这样他现在没有出差哦。那你可以看到说，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可是现在的人都在争现在的这个既有的耶路撒冷。你就会在这里面就一些 的感触。如果说你对这些以色列百姓或是对中东的其实非常关心的，这一节应该带出来说，原来今天我们人在争的都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有没有看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看过那个 Kingdom of Heaven？ 我都请他们到我家去看这个争耶路撒冷，回教跟那个穆斯林跟十字军在争耶路撒冷。可是真的你读到启示录，其实就不需要这样，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新的耶路撒冷会从哪里？会从天上降下来。那这里又有很多很多可以思考，所以可想而知，耶路撒冷是不是已经在天上存在？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大家要去探讨的问题。原来如果从这里开始，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所以意思说，是不是已经在天上的某个地方，神已经预备了新的以神为中心，这个神所在的那个城，不再是人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地球上的某一块土地，因为真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上降下来。所以意思，我觉得我如果说鼓励这些中东的这些百姓，可不可以去读启示录二十一章？可是偏偏他们又不太这个犹太的这个旧有的守住摩西五经的，他们不太会读新约，那就很可惜。所以他们执着在争这一块看得到的地方。然后新耶路撒冷还有提醒，就是说这里说的，我希望每一句话你都好好去读，预备好了，就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其实新娘子指的就是教会。那当你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你可以想象的，耶路撒冷你如果看电视看电影都会看到了，那你就想象新的耶路撒冷其实是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预备好了。那如果新的耶路撒冷是所有的神的百姓所要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应该这里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新耶路撒冷只是 你可以进去的一个，可能你往下读，在二十一章往下读，非常漂亮华丽，你今天所有的宝石都没有这里 那么多那么漂亮。但是重点是在这里，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看重的是里面的这些，我们刚讲的这些百姓们，或是说神所呼召的这一群人。这礼拜有这个活水有提到，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所以这些人应该要都是什么？准备好了，准备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来迎娶教会，迎娶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这些居住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看到这里，应该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教会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要住到这里，而且我们要什么？把最好的等候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来迎娶教会。这是圣经里面的纪要，真理我们都会讲，教会是新娘子，要装扮好，该化妆的，该抹头发，该梳的，身体该喷那个香膏的，然后等候耶稣基督来迎娶。那今天教会有没有读到这里说，我们一直在预备？我最后有一个鼓励提醒，就是教会迦南，然后华语，然后每一个团契，是不是都有预备好？因为每个团契就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好，前言蛮长的，其实我们前面都还是在第一节第二节是比较像前言，然后再来我们的主题出现，有什么比这更好？我希望今天讲完之后，你要抓住的那个更好是在这里面，不要再抓住说我一定要在物质看得到的地方一直要去努力，那也是该努力，但是有比那个更好。希望今天这三样，第一个是神的同在，第二个不再有眼泪，第三个从神来的使命。我希望从这六节，第七节我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说明，我从这六节我们来看神的同在，不再有眼泪，从神来的使命，应该我们的生命是有这三样，是好的无比。 短短的六节，我们看到三样。第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旁白说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因为是用第三人称说他们，所以这里就很有意思，从宝座出来，可是又偏偏不是神自己的声音，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用他们，所以是有代言人，有像我们今天的诗会这样，那就在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帐幕你可以从旧约，从出埃及记，你可以看那个会幕开始，那是对他们来说是神居住的地方。那可能对这些百姓们而言，又爱可能又怕，就是敬畏的态度。但是这里说旁白说，这新天新地不只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不只是新耶路撒冷，神要在这里与，你看这边两个要与人同住，然后再来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用的两个不同的描述，都是从旧约开始大家就很期待的，神住在我们当中，或是神住在会幕里面，或是神住在他们所居住的可以移动的帐篷里面也 OK 哦。同住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是非常重要，我们讲过蛮多次，同住因为神跟你同住，你的很多做法想法就会不一样。神跟你同住吗？我刚刚讲的，如果那个家庭神同住，就不会打麻将让孩子没办法专心学习，就不会有这样，因为神住在这里面哦。你先看到的想到的就会用神为主角，用神的想法为主题，可是因为没有，所以你外面再怎么壮丽怎么漂亮，里面的装潢再怎么贵，可是因为没有神同住，就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所谓的那个 lifestyle。 然后再来同在，我想对等一下我们会看，从旧约开始神的百姓就很渴慕神的那个 presence， 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到哪里，到公司，到那个所谓的荒郊野外，礼拜五我还出了一个题目，到没有人的这个小岛上面，如果神同在那个没有人的小岛，神也在那里，让你享受到很多神的祝福。所以同住同在，而且还加了亲自，就很多的描述，描述说人所渴望的，今天应该做一些调整。今天我们渴望是跟人在一起呢，渴望是很多物质的那个享受的，你家的电视、沙发，可能电脑什么都要最新的，可是这里并不是这样说，神的同在最重要。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神的同在很简单哦。那摩西看到异象的时候，其实在旷野，只是神就叫他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即使在旷野，在很多那个可能是羊的羊大便啊，可能是鸟粪的地方，可是神说这里是圣地。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我很喜欢的一节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有人应该知道我分享过这一节蛮多次的，就很简单，神在那里，也许在某一个地方就坐在那里跟神在一起，那就是好的无比。每次在读到这里我就很享受，上了山可能有阳光啊，风吹那个微微的吹来，那可能有鸟叫声啊，那主耶稣基督跟你在一起讲他的经历啊，提醒啊，跟你抱一抱啊，分享一下，那这是最大的享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领受到这一节，为什么还会特别记载了六章第三节？那我很享受这一节神的同在。那神，我把第六节跳到前面，神特别做了自己的一个介绍，所以神的同在这么重要，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他要对我说，都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或是救赎的完成，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生命，可是我们还要面对一些挑战，可能还要面对生病，面对眼泪， 可是在第六节说都成了，神说这些在整个的救赎的完成，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再来，整个救赎都完成。然后他对自己做了介绍，我是阿拉法，我是厄梅加，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那其实这阿拉法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了，这阿法跟 Omega， 所以意思用希腊文的字母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表示说神告诉大家说，我是从开始然后一直到结束，我是神。所以神是超越时间的。那当然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阿法跟 Omega 之间的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我也是在掌权。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神对自己的介绍，然后神说我是生命的源头，你们这些在我所创造的百姓们，我已经吹了一口气在你们里面，你们应该是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所以你们应该要对生命有那个渴望，应该会有好奇，应该会有疑问，这是创造的时候不一样的。神吹了一口气在人里面，所以人应该对这些东西，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生命的中心，生命要到哪里去，应该会跟我们家所养的狗猫，虽然我们很爱它们，但应该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只狗，你会不会想说，狗会不会想，会不会想我死后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在神学上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题目。所以神是生命的源头，跟第七节很像，就是说你要信的人，你持守到底，你有渴望的，你就会得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完全的生命，不再有任何你觉得遗憾的那个生命。现在有人就说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这个为什么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些都会过去。所以神在第六节对自己做了一个说明，很重要哦。因为你只要抓住这样，你在这个所谓的历史的中间，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追求的，我们依靠的，仰望的，不是总统，不是公司的老板，甚至不是我的家长，不是我的父母亲，而是在这里只有神是从起初到结束，神都在掌权，只有神。所以这里看到主权，看到跨越时间，可能甚至看到创造。那就回来说，原来神做这样的宣告，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重要，不是强迫你，而是你要去追寻，去领受，不是说强迫你，就是我如果还不信，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接受这样吗？那我就鼓励你去追寻，去找寻这位神。好，我们刚刚说，属神的百姓，其实从旧约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渴望和神在一起。诗篇四十二篇一二节，让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我觉得我没有听到很刻慕的 很切慕跟那个渴望的心。我们大声的来读，把那个心大声的读出来好不好？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诗人的心是这样，我的心切慕你，就好像鹿很口渴要去喝水一样。那其实从旧约就一直描述神的百姓的心态。那这今天的金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我们最近都一直在鼓励大家看正面哦，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就蛮多的学者就写了蛮多的负面的事，就在这一段里面。那我就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分享，我就讲一点点就好，就是我们要彼此提醒。因为这些从旧约，如果神的百姓，你从旧约你读神的话，读很多很多，每个主日听讲到主日学，然后灵修，然后团契都在讲神的话语。可是像神的话语一直在介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里面有一些的挣扎跟挑战。为什么？因为现身很多东西还是我们所渴望的。今天自己 不要想别人，想我自己。今天不是我们很多我们所渴望的事，有的人可能需要家里越来那个装潢什么都是按我的意思，所以就常常在想我家里怎么做 remodel。 这是礼拜五的那个讨论的题目。那有人就可能很喜欢有更多的朋友，所以就经常花很多时间在经营这个人际关系。那有人很注重健康，我这礼拜网络上的文章你去看吃，我在谈到吃的时候有人很注意健康，所以对吃是非常看重。可是可以看到说这里并不是这样哦，因为这里所看到是说其实你要渴望渴慕的是应该有神在当中哦，而不是说为了我的健康，我的健康的背后应该说我要健康，但是我健康要让神使用，那就很棒了。不是我要健康可以活得更久，可以更多的物质享受，那其实并不是这里所期待的。所以其实蛮多的负面就会提到说很重要的信息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就是我们要渴望渴慕跟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我们在那个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知道要这样，可是因为生活的忙碌，因为太多这个很美的东西，太多的试探诱惑，太多会把我们的眼光吸引走了。好，那我就讲到这里，我就不要再讲太多，但是我就鼓励大家说读完这里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看重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说神的想法，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所期待我们去传达给周围的那个生命的丰富，绝对不是物质的丰富而已。生命的丰物质的丰富我们要去跟人家分享，但是还有很多生命的丰富神要我们去传达，那我们就彼此提醒。所以第一个真的就是神的同在，我都希望这是我们很享受而且好的无比，比什么东西都更好。那这是一个跨境，当你能把这个抓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跟神的关系就往前跨进一步。第二个很棒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又有一句很重要的，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在想说眼泪跟后面死亡悲哀哭嚎疼痛是不是有关系，那我后来就算了，因为很少有书去写到这样的，就是说眼泪是不是因为后面这四个而产生的，那我们就把它看成五样好了，五种不同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眼泪，为很多事，我这里讲的应该不是喜乐的眼泪了，而是说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亲人过世，遇到可能自己没办法对付的可能重担压力，有时候会就让我们就是在这里面眼泪就会掉下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棒的祝福，就是神要擦去这些眼泪，意思就是说不是不会再有眼泪，眼泪不再存在了。我就写了一个说，就想到说在天堂不太需要卫生纸，因为不需要擦眼泪，因为都已经不再哭了。那对那些爱哭的人会不会觉得怅然若失到天堂？因为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可能还是可以很感动。那再来就是在人里面，在人的这个现今的生活遇到的比我们的害怕或是我们的难过，就是死亡悲哀哭嚎，哭嚎就是大声叫，就是 crying out， 就是你大声的呼叫，可能很多的郁闷，然后再来可能是肉体的这些疼痛都不再有，对我来说就很大的祝福。因为我的头痛就不会再有，所以我很期待这一天，我的头痛这些不舒服不会再有。那我想当中我们有一些肉体软弱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神会将这些都拿走。然后后面的我说一切的事都过去，你有没有去领受这句话？一切的事都过去，一切的事包含我们今天的享受，今天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追求物质，在这里说那些都会过去。然后当然很多不舒服，很多不顺遂，甚至苦难，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那当然我加了一个 iPhone， 因为大家一直在等 iPhone 6， 那时候 iPhone 都会过去的，你到天堂不需要再滑手机哦。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真的，我们今天在看重在执着或者在里面走不出来的， 鼓励你去想，真的，我一定希望你记得这一句，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事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尽力努力忠心，但是这绝对不是最后的目标。这里说的，这里绝对不是最后的目标。那如果今天有难处有挑战，就希望神透过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些都会过去，不是阿 Q 精神，而是有个能力跟盼望在未来，我们凭着信心这些都会过去。那每个人的领受会不一样，这一节我的领受是头痛会过去，不会再有这个不舒服。那我的领受是说，今天物质的追求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短暂的。再来鼓励大家生活在盼望里面，透过这个盼望，然后每天跟神亲近，透过圣经，透过祷告，透过敬拜赞美，透过默想，透过弟兄姊妹的同行，团契生活非常重要。我还是鼓励你们一定要找到团契，在华语一定要找到团契。有的人就是礼拜天来 come and go， 很可惜，因为要同行，在这个盼望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人与你同行，那就胜过这些挑战。所以第二个，有什么比这更好？有什么比在信天信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有什么比这更好？想一想看。第三个，接下来我把它调那个特别列出来，是因为说，我很希望每一个人在今生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生活的目标跟使命跟中心。我们以神为中心，可是以神为中心我要干嘛？我礼拜天来教会听很棒的敬拜赞美，打鼓啊，诗班的这个钢琴啊，然后敬拜赞美团队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诗歌，但是为什么要这样？那可能听讲道，那可能你要听很多的东西，那听完又怎样？对，我们听讲道啊，那可能是礼拜天听，那一般人都说希望一到六可以这些讲道的内容，今天的神这些的祝福跟提醒，可以帮助我在未来六天每一天有根基，有一个根基不会让我动摇。可是那都还是我们自己，你看刚刚讲的都是还是我自己。那很感谢神在这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 Amen 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Amen。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说，看到很棒的意象是约翰，然后再来又告诉了我们很多很棒的东西，这些不会再有眼泪啊，死亡啊，这些悲伤哀嚎这些都不会再有。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好了？那你就每天享受吧，每天等候吧。但你可以看到说，约翰在这时候我们相信应该是九十几岁了，所有的使徒里面使徒约翰是活最久。那你会想到说，九十几岁了做宝座的时候，这做宝座可能是那个天父或是耶稣基督都有可能，就是你要把这些写上。当你在九十多岁的时候，你接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使命，你会怎样？所以今天在座可能很不同的年龄，但有的就会说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或是我年纪到这样可不可以做，太年轻就说我不能做，那太长了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能做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九十多岁了，可是神就是要他写，把这些写下来。那个很棒的，我就说有什么比你生命当中知道你要做什么，有什么比这更好？哎，使徒约翰知道，所以约翰写下来。今天让我们看到启示录，当然约翰不只写启示录，写了五本书，但是在这里写下来可能要对我们做提醒。刚刚我们做了很多提醒，当然也要带来祝福。可能当时的环境是很多的挑战，但是当这个写出来的时候，这些在苦难或是难处当中的，可以透过启示录 把他们的心眼睛打开，不要只看到现在。所以就带来祝福，带来提醒。那启示录就是今天可能蛮多人都在研究的。我看过最夸张的是有一个牧师带查经带了20年，启示录还没有查完，光启示录查了20年。这是我看到，这很有意思，因为这样蛮多人在 study 这一卷书，因为神宝座上启示约翰你要写下来，他就写下来。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希望我们今天的心被摸着，那希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使命，知道你要做什么。有什么比这更好？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回到你这么大的家，可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家，可是回去就是看电视、上 internet，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我不知道。还是你这个家应该在这里面有使命，那你的家价值会不一样。有一个人在你家里认识神，有一个人在你家里敬拜主，这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你想了，我鼓励你去想这些。好，结论，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真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所有的解经学者、所有的这些牧者们在写有关这一段的时候，都一直提醒以神为中心。在我们的生活，不小心我们就以自己为中心，以物质为中心，或者以旁边的人为中心，以你现在最重视的那个人为中心，但是就一直提醒说，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回到神，想到神的救恩，感恩的心，想到神的同在。有时候我们孤单，有时候我们寂寞，有时候我们到公司里面没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我想在上班的蛮有一些人都会这样，公司的同事没有人了解我，但是有神同在，所以你就把你的同事们介绍给神，你的同事就会了解你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然后这里面有提到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的救赎，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因为我们都还是很期待这些东西都从人来，包括安慰啊，包括帮助啊。可是这里说只有神可以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那这里面提到神的主权，神要让这些过去，你可能还会问说，为什么这旧有的天地要过去？这是神的主权。唯有神要让耶路撒冷会过去，新的耶路撒冷会再来，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去听等候神怎么带领我往前走，这很重要。然后最后当然有提到神的力量，其实这一段不是说负面悲观，而是很棒的，就是今生今世所有的这些难处病痛，可能你在要发掘一个新的东西都 OK， 在现在新的东西，那力量就从神来。那希望这些所有的新的发现，你的 creativity 所有能用到的都是跟神有关。希望包括我在跟这些新的当爸妈的弟兄姊妹，你的孩子出生到底为什么，我也要他们去想靠着神，但是要把自己的孩子献给神。大家都很喜欢的一节，那我就 用在这里，一起大声来读，大声好不好？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因为这是一首诗歌，天韵的诗歌，那很棒。除你以外我还有谁，那就每天生活就抓住神，那就很棒， 很有能力，很有喜乐的一个生命。那每天你就不会觉得说不知道要干嘛，每天你不会觉得说，哦，我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埋怨？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心。你就说我是不是应该觉得很多问号？你也不会这样，因为有神。好，最后这段我希望大家是看到很多正面。我们是蒙福的人，生命应该很多的感恩跟喜乐。蒙福的人，有些人还不认识新天新地，很可惜。那我们应该认识，应该大致上认识。再来，盼望和信心胜过所有的挑战。我希望持守这样的盼望跟信心。我知道在座偶尔有人跟我分享，那有人可能没有跟我分享，但是我都希望透过盼望跟信心可以带领我们胜过 盼望很重要，信心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有合神心意的价值观、使命跟生活。我们今天在你所接触到每天从早上醒过来，你想今天最有价值的或今天你要做的事是不是合神心意？那这样就是很多的祝福。或者说生活不要觉得说啊，我生活就是每天过一天算一天，每天生活都应该很丰富的。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新天新地是这么的好，我希望我们预备自己，我也希望我们跟很多人来分享。所以你对福音应该有急迫性，应该有渴望。新天新地如果这么好，可是你可以看到周围还很多人苦哈哈的在他身里面挣扎，那你就会这样的，我要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能遇见神，跟神亲近。那最后我就说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希望整个迦南教会华语还有所有的团契，从 AF2 NFL YCLK 一直到 Living Water， 我希望我们是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希望每一个团契都是有新耶路撒冷那样的样子在这个里面。好，行动，我一直在想怎么让大家有思考跟行动。第一个，持守盼望，多看上面的事，多看天上的事。当你很注意地上的事，在里面挣扎的时候，你就停下来看天上的事，然后靠主得胜。你可能有价值观、肉体、生病、病痛，然后心理里面或是属灵上有软弱的，就靠主胜过。然后最后活出一个正面和喜乐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段是圣经已经快到了最后，二十二章就是最后。当然你可以从二十一章这里一继续往下一直读到二十二章，很多的祝福。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使徒约翰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使命写下来，那我们今天读思考然后消化，那希望对我们的生命，对周围的人的生命能带来正面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每天我们都要吃要喝，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主，我们的健康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我们要休息。但是神，你提醒我们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主，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主，我们紧紧抓住这样的一个应许，生活在盼望，生活在信心跟喜乐当中。主，让每一位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奔走有力，我们前面的标杆是清楚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生命是丰富的。主，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自己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些挑战，包括肉体的软弱或者一些我们要面对要处理的，神，你赐给我们能力，从天上来的能力，靠主来胜过。主，让我们预备自己，我们不止自己预备自己，我们的家要预备好，我们的团契教会要预备好。主，当你要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你，我们要跟神你永远的在一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